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那在教会里头呢，特别是天主教会里头呢，有很多个修会修道会了哈。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新教的信徒来说呢，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什么是修会。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神学院等等，大概是这个样子了。例如良友电台就是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我们的团体呢有我们的上班时间、下班时间。那他们修道院呢就是一个团体，生活在一起，一起聚集，一起追求信仰，一起学习真道。那万峰呢，今天很想介绍的是其中一位最伟大的修士，他的名字呢叫圣本都 Saint Benedict。 那他是公元450年到547年的人，他呢是一个贵族子弟，来自罗马的家庭。那你要知道476年罗马临县呢，那在20岁左右呢，他就是在这个罗马的家庭，他放弃学业，离家出走，过了好一段放荡又没有意义的生活。但是经历过深刻的爱情还有学习以后呢，圣本都呢就发现自己不太喜欢大城市，不喜欢人生没有意义。于是呢，他就去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山谷。在这个山谷里头呢，他也遇到另外一位的修道者，就开始隐修的生活，减少跟外界的接触，成为一个属灵的神人了哈。那由于他的隐修跟属灵的训练呢，就让他变得成熟。开始变得成熟以后呢，就属灵了嘛，很多人来向他请教信仰圣本都也建立了他的属灵的权威。当时有一个修道院呢就没人打理，就请来了本都了。本都是隐修士，怎么管理这个修道院呢？他就用他的方法了，非常刻苦严格，所以导致呢原来的修道者呢很不高兴，甚至想伤害他。做什么去伤害他呢？有一次修士呢就拿了一杯毒酒给本都祝福以后喝，当本都在上面画十字架的时候呢，酒杯立刻碎掉了。第二次又有一个修道者想拿毒面包来毒死本都，当本都为面包泄饭为这个圣餐饼祝福的时候呢，有一只乌鸦冲过来了，把面包夺走了。第三次有一位修士呢邀请一些妓女来引诱他的修士，那就希望陷他于不义。那就是因为这些这么多的挑战还有引诱呢，反而吸引了很多有心隐修的人来跟随圣本都。他就根据他自己的修道的理念呢建立了12座的隐修院。在公元529年的时候，他更加做了一件事，影响了之后1000年，就是将他的修道方法写下来，就称为本都会的修道规条，或者叫圣本都准则。这些的修道规条呢，就是重视体力劳动，就是工作，还有也重视祷告，也重视研读圣经，但是反对一些过分的苦行僧的模式。那万峰在这里呢就把一部分列出来，看看你做不做得到啊。第一个是劝诫，如果有弟兄呢不按照会规去行事，那就让他按着主的戒律呢就私底下由他的上司去警告两次并没有改进的话呢，就在大庭广众之前呢就加以申斥，就是骂他了哈。如果他不知道去知错呢而实际犯错的话，就施以体罚。如果他知道他自己犯的错很严重，但是他不愿意悔改呢，就应该开除教籍。 那第二，彼此服侍，修士在生活里头工作轮流彼此服侍，每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不能够以任何的理由逃避，尤其是厨房的事情。第三，用餐的秩序是怎样呢？要完全安静，除了读经的声音以外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必要的时候用手语。第四，拿东西的原则，睡眠的用品一组就够了，生活的必需品一律由院长分发，不可以持有院长分发物品以外的东西，不可以拥有私人财物，院长会经常检查床铺，如果查到的时候会严厉处罚。第五，照顾病弱，身体健康的时候少洗澡，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享有洗澡特权，随时可以洗澡。平时呢戒吃肉，但是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吃肉，肉是给病人还有弱者食用的，当病情好转以后呢就应该跟平常一样戒肉。第六，重视学习还有睡眠，每年11月1号到复活节在晚上第八个时辰，就是凌晨2点起床，休息呢比平常多一点点，保持好的睡眠品质，晚祷以后多出来的时间你应该用来学习。第七，硬件的建设，修道院应该尽量建设的完备，使修士可以满足生活起居一切需要。第八，建立学校，学习训练服侍神的人走宅门，帮助愿意侍奉主的人走在主心意当中服侍主。第九，就是时间的安排，一天7次敬拜赞美，英语叫什么？叫 daily office。 office 是什么？是办公室啊。原来办公室这个字的来源就是每天固定的祷告时间。我跟你说他一天的生活是怎样的哈。早上4点半起床，6点钟祷告，6点半早餐，7点钟每天崇拜，8点半到11点就是有自己的工作啊、上班了啊。12点15分中午的祷告，12点半午饭，1点钟就是独处去静修啊、2点钟下午的祷告，2点半到5点下午的工作上班啊、耕田呢那样，5点半呢就晚祷，6点钟呢就吃饭，还有呢自己的个人进修的时间，7点钟呢是玫瑰经祷告，7点15分是晚祷，8点钟是私人时间，还有呢一个安静的时间，8点半是完全安静啊，不能做什么、啊、这些操练呢老实说不错，鼓励你也学习一下本都会的修会会规，建立有属灵纪律的生活啊。
我要天天赞美我的主，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心事不能对他说，每天赞美，每天喜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天天赞美我的主，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心事不能对他说，每天赞美，每天喜乐。
你在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呢就透过不同的教会历史人物，就去理解整个教会的发展史。今天介绍的这位是教宗，他叫格高里一世，或者叫格里果一世 （Gregory the Great）。他是公元540年到604年的人。格高里一世呢，他是生于宗教世家，他的爷爷也是一位教宗，是腓力斯三世。那你说，哎，罗马神父不是要独身吗？哇，这个就神奇了。第一，古代呢就没有现代那么制度化那么紧。第二呢，就是他的爷爷结过婚，生过孩子，但是奶奶过身以后才被选为教宗啊。啊，这样行不行呢？所以他是教三代啊。那作为教三代呢，朝中有人好办事，格高里施礼传家啊，所以呢他也是能够在这个罗马当中呢承担罗马的官员，甚至33岁的时候呢成为罗马的执政官。西罗马帝国呢，之前我们说过了，476年灭亡。其实呢，整个欧洲大陆呢就由一个大一统的环境呢变为散乱，不同的小国呢就各自为政。这个时候呢，教会呢就慢慢呢成为了道德的标杆，或者呢一些的行政社会的机构，甚至后来有一个教皇国啊，就成为一个统治的机构。因为当时的人呢，很多都活在混乱当中，特别当时的罗马有不同的势力在争夺战，例如罗马人争夺了，野蛮人就是法国德国人争夺了，东罗马人就是那些希腊人也在争夺罗马。那战争后还有瘟疫，死了1/3的人，所以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大都会就是罗马的复杂性。你夹在当中呢，其实那个无奈的感觉是很强的，你要处理很多不同持份者的国际关系。当时只有教会超然于所有的政治之外，就是乱世的标杆，告诉这个世界什么是真理。混乱的世界更加需要真理，更加需要知道当走的路是什么。那由于家世的关系呢，格高里呢对于这个的信仰呢也有很深的这个情义结。他的爸爸死了以后呢，就把自己的家呢变了修道院，同时他家呢因为爷爷是教宗嘛，所以呢有很多人都成为修道者。那在格高里39岁579年的时候呢，他就因为他有政治经验，也被当时的教宗呢派到君士坦丁堡当大使。不过呢，正如我们所说啊，山高皇帝远，远在东方的皇帝呢就完全没空理他，就完全不理这个教宗啊。所以呢，这个格高里就只好回到罗马了。然后再等一段时间呢，上一任的教宗因为瘟疫去世，教会就打算选择格高里成为教宗。在过程当中呢，格高里一直表达，我宁可回去啊当一个神父，当一个修道者，都不要什么什么叫彼得圣座，就是教宗的位置了，什么教宗我完全没兴趣。特别你看现在罗马这样的情况，罗马主教就说是教宗，实际上没人听我指挥啊。那格高里就想，既然没人听我指挥，那不如我就想了开拓新的战场，就把这个福音呢传到去一个没人听过福音的地方，就远在意大利的西北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岛叫英吉利，哎，不就是今天的英国吗？他发现那边信耶稣的人不多，那基督教要进到这个地方就是全新的传教据点，不受旧有的势力影响。于是他就派了一个团队去这个英国的地区呢，向这个安撒人去传福音了哈。所以今天呢，你就看到英国就知道这个计划非常成功了。格高里呢，除了把心思花在传福音身上呢，也花了心思关怀贫穷人。由于当时很多的战乱，所以大城市呢就得收纳很多外来的难民，人们呢都住在城门旁，所以呢那边都成了难民区，经济也不好。你看国家不理他，自己就自己的处境当中呢，教会担任了周济穷人的这个工作。格高里从个人层面集体层面都很关怀穷人，他就 收集很多人捐来不同的东西，例如衣服啊、食物啊，甚至房子啊、艺术品啊，还有呢一些能够持续产出收入的场地，例如捐个农田给你，那你就可以耕种嘛，有收入嘛。甚至这个格高里好厉害，他就发展出第一批会计学的概念，就把所有的支出啊、捐书啊都有账目记录起来。同时呢，他也把这些大型的行政项目呢，就想想哎，怎么卖掉一些物业啊，换取金钱买回庄园，自己生产要捐的食物啊，慢慢让罗马呢再次成为物流的中心，来自四面八方的食物送来罗马。然后呢，他就更加发动一批人呢，去关怀有病的、没办法拿每月需要的人，去送外卖耶。所以你想想，除了一些的神父为他们煮饭以外呢，甚至他自己格高里一世也为一些有需要的人煮食送上门。有人甚至说，当格高里一世听不见那些的平民吃饱以前，他自己也不吃饭。由于格高里一世所做的好事，还有他很宏观，按照好像这个他以前当官的时候做的那些慈惠工作呢，整个罗马的人都很欣赏他，甚至觉得教会应该管理罗马，而不是呢在远在什么君士坦丁堡的那个凯撒来管理这个罗马。对万峰来说呢，这个就是格高里一个很神奇的做法，就是因为教会运营的太好了，有人说不如你来当这个政权吧。好，那对万峰来说，格高里另外一个改革呢，就是他在礼仪上的改革。他呢就引入了这个格高里圣咏啊，我们待会儿也听一下，就成为后来一千年的教会的音乐的标准。可能你不会太懂得听他说什么，其实呢他就是一首羔羊颂，歌词很简单，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怜悯我们，然后呢基督怜悯我们啊，然后呢赐我们平安，那就是在这个歌词的内容了。那希望我们就学习这个教宗了，他怎样在动荡的时候站出来代表教会领导世界。送给你羔羊颂，格高里圣咏。
Amen.
刚刚你听过的就是羔羊颂，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怜悯我们。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是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以后呢，罗马当年辉煌的文化衰退，由一个世界的核心变为没有那么重要的城市。这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日子呢，在万峰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名称啊，称为黑暗时代。因为当时呢，大家各自为政，没有很系统的历史记载，所以呢，我们不是最清楚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可能呢，这个年代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很多人还是很努力保存信仰啊，甚至将信仰发扬光大啊。那今天万峰呢要介绍的一位是西班牙人，叫塞维尔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 他是公元560-636年的人。他一家人呢都是社会上面的有地位的人，是教会的领袖。他的哥哥呢是西班牙那边的前一任的主教，他的兄弟呢也是另外一个地区的主教。那而他的姊妹呢，根据不完全的资料来说呢，也是一个修女，运作了40所的修院，管理1000个受案例的这个神职人员呢。那在伊西多尔的哥哥呢死了以后，那他大概在40岁，大概公元600年左右呢，就接任了主教。在这个年代里头呢，罗马的辉煌没有了。以往很重视的思辨啊、法律啊、学术的世界呢也没有了，变得更多人呢变得文盲呢，越来越多人呢看不起罗马的文化。于是伊西多尔呢就开始兴办教育，教那些人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啊，对抗当时哥特人的那个野蛮人的作风。还有他还统筹当时不同主教举行的会议，特别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所有的主教都要在他们座堂所在的城市要求要兴办神学院。那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座堂，就是主教的座位在的地方就叫座堂，而不是今天呢有一座建筑物就叫座堂，这个是错的哈。那当地就是他要兴办神学院的时候，要教授希腊文、希伯来文、博雅教育，还鼓励人学习法律还有医学。这个就是教会办学的先锋。你会看见今天很多的教会呢都跟学校有关的，都是伊西多尔的传统。后来呢他们更加办了这些的大学，都是由教会开始办的。那不过呢，说到伊西多尔最伟大的工作呢，就是他计划出一本书。那什么书这么厉害呢？就是整理天下所有知识的百科全书。哇，不就是永乐大典吗？哈，那天下所有的知识哦，其实呢，以前知识不多，一套书呢就够的了哈，就能放的了哈。也有一些人呢是所谓学会天下所有知识的人，读过地球所有书的人啊，就是了。当时能放天下所有知识的书有多厚呢？就是448章，20套书，厉害了。这个也是百科全书的起源，被翻译为不同的语言，流传了1000多年。当年的高手们都是掌握了天下所有的知识，都是很厉害的。那伊西多尔呢也写过几套的历史书，记载了当时的世界历史，写过神学书，写过关于基督的性质啊、天使啊、天堂啊，写过天文学还有自然历史书，写过解经书，写过数学书。对于那个年代来说，他就是一个学识最丰富的人。对万峰来说呢，伊西多尔呢就是活在一个最黑暗最反智的年代。他在那个年代去保存还有推广知识，还有呢告诉人们，虽然罗马这个帝国灭亡了，不代表罗马的知识还有罗马的文化是差劲的。而值得我们今天去问一下，可能在今天这个年代也有人很反智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些都很无聊啊，学这么多知识也没什么用啊。那但是在这个环境里头，基督教 或者基督徒能不能成为这个世界里头的学术的标杆呢？我们所拥有的真理的知识能不能成为世界上面最有学识的人所追求的内容呢？甚至我们的知识能不能带来影响这个世界的走向呢？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被动跟随这个世界，而是我们的知识还是能够继续影响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知识，因为我们所会的东西而得到改变，得到改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继续保存火种，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呢，这个栏目就谈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任何的问题，或者任何你想交流的人物啊，万峰你还漏了某个人呢，都欢迎你跟我去联系。我的电邮地址是 school@良友.net， school 呢就是学校的英语 school， 然后 at liangyou.net 就是我的地址了。万峰很希望跟你交流，因为呢我只是介绍这么多可能你听都没听过的人物，但是呢你从他生命身上看到了什么呢？你也学会了什么呢？那欢迎你跟我交流，我很期待跟你学习的。好，那在这里呢，谢谢你收听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中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下一次我们再见。
最难关注的是我们的罪，能禁止舌头的便是有智慧，多言多语废话成堆，犯下好多的罪，只落下一人后悔流眼泪。情绪激动时誓言满天飞，没能力去遵守，转身就违背，誓言没少发，志向没少立，结果都作废，却留下滋酿的苦酒一杯。小小的舌头啊，能力大无比，明着人嘴里充满智慧，宁用舌头责备，赞美，有知识的舌头更显珍贵。最难关注的是我们的罪，能禁止舌头的便是有智慧，多言多语废话成堆，犯下好多的罪，只落下一人后悔流眼泪。情绪激动时誓言满天飞，没能力去遵守，转身就违背，誓言没少发，志向没少立，结果都作废，却留下滋酿的苦酒一杯。小小的舌头啊，能力大无比，明着人嘴里充满智慧，宁用舌头责备，赞美，有知识的舌头更显珍贵。小小的舌头。